我是花，从去年12月1号上传第一集我的 podcast 以来，没想到就这样一直录到现在了。我算了一下，以目前的集数跟我持续录制的时间，我平均每周应该可以产出2-3集 podcast 的，算是应该可以算是产量还蛮高的吧。就这中间这段疫情期间真的太无聊了，就还好开始开发了很多朋友陪我一起录这个 podcast。 不过我的灵感就是时有时无的，加上我个性就是比较急，一有灵感的话我就会很想快点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了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很想要上架，所以更新的时间也不一定，有时候会连续上架，有时候可能会间隔一阵子。不过老实说我前面是冲得蛮快的，所以我最近其实也不确定有没有新的话题可以分享，但总之就是这样子来到了1000次下载率了。因为我这周其实都不时的 check 就是倒数最后10次，增加的真的好缓慢，每天动不动就一直点开那个后台查询，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打开的时候已经超过刚好是1002次了。那目前呢，我后台查询到的听众散布在台湾、美国、英国、日本、澳门、纽西兰、澳洲、新加坡、香港、中国还有荷兰哦。虽然有的他们那个国家只占1%的收听率啦，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没有继续听还是偶尔点到我节目了，但是就真的每每发现出现新的国家的时候还是觉得很爽。其实会开始做这个 podcast 除了想要找新的事情做之外，也是很想要尝试斜杠个什么，希望自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可以赚钱，不用受制于公司体系。只是具体可以斜杠出什么靠它赚钱我真的还不知道，就是一直在尝试。但是至今这个 podcast 带给我是一种很畅快分享的成就感，而且有时候有一些 idea 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小企划，然后跟朋友之间有新的连结，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真的很感谢 June 当初的一句话把我带入一个新的有趣的领域，就我一直在找事情做让自己不无聊，不然30岁以后生活真的变得蛮无聊的，我个人而言啦。不管尝试什么新的东西、新鲜的体验、新的课程，但是我觉得那个刺激感维持不长久，有时候还是会有那种怅然若失的空虚感。我是不知道这是不是只发生在单身的人身上，还是有家庭小孩的人除了就是疲累一整天下来，心灵不知道会不会也会有一些空洞。但有时候我是觉得一直在找新的事情做只是想填补那个空洞，就像常常就这几年很多人在鼓吹说要一个人旅行，然后跟自己相处，寻找自我什么的。我其实自己尝试过很短暂的几天，那和身边的友人的经验、朋友的经验，和至少就是我认识的跟我看到接触过有过一个人旅行的人，他们都会说这是一个可以尝试一次的经验，但是并不打算之后下次下下次还会再想要一个人旅行哦。我自己还是觉得想要跟朋友跟人一起互动一起体验还是就是最暖心愉快的。那像做 podcast 目前为止至少是满足了我真的想要有一个人空间可以大讲话的时候，就是发表自己的言论，或者是说想要跟朋友有连结交新朋友，这算是一个还蛮好的互动媒介。就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还蛮融入这个网络世代的人。就之前跟朋友有聊到啊，我想说我要不要再发展个什么花花周边产品，因为之前的前面几集有介绍过我有用那个 Castify 手机壳自己做手机壳嘛，就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就开始想我还可以做什么花的相关周边呢。后来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分享了不止一次关于感恩日记的写法或内容，然后有一次我有个朋友也问我说到底感恩日记要怎么写啊。其实我之前就也有提过我是买那个无印良品的小本本来记录嘛，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已经也写完2本的无印小本子了， 一开始其实就是很刻意的练习，每天都写，持续两个月左右之后，其实对很多事情心中就会有自动的有感恩的反馈，从身边的小事情你很容易可以察觉值得感谢的人事物，一点点的帮忙都可以在心中就是对对方说谢谢。像是前几天呢、啊，警卫帮我把那个很大的包裹搬上推车，或是同事他虽然业务很忙，然后电脑又重灌，但是他还是没有忘了我交代的任务要在 daylight 完成传给我，那合作让我觉得合作关系很顺利等等，或是就单纯今天天气好我心情爽，昨晚睡得很好，或是今天早餐很好吃之类的。还有最近疫情期间我还有工作收入这件事让我真的很感谢。后来的模式就会变成是想到就写，不会刻意让自己就是每天都一定要写，因为你很常在心里会有自动的对话，就觉得 自动你会有感谢的模式，然后就没有刻意规定自己。然后我后来会特别写是为了转换心情，因为老实说虽然我讲了些感恩日记，然后我多感谢多感谢，对，的确我会看到感谢的事，但是我发现我易怒的事，我讨厌的事也没有减少，老实讲我还是很容易易怒耶，或是很容易对身边的人不爽，但是我就是尽量让那个不爽的情绪不要留在我心里太久，因为你其实生气不爽是就是是让自己不舒服耶，就是我后来觉得抱怨啊不爽一直沉浸在那个情绪只是在为难自己，所以写感恩日记的方式是就有时候我真的就今天很悲送一个人很生气，然后我就是用感恩写感恩笔记的方式重新想一遍今天到现在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值得感谢，虽然我有这一件那么悲送的事情，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觉得很感激啊，觉得很不错之类的，就是也算是一种转移你的情绪的方式吧，帮助自己跳脱那个情绪泥沼。就很多显化的法则不是说要提到要吸引好的人事物来到你身边，首要就是要有丰盛的情绪，就是好的情绪去排除负面的感受，其中呢练习感恩就是最基本的方法。我觉得比刻意要把歪的搬成直的，或是刻意要许很正面的愿望来的就是相对简单容易执行，因为我是叙述一件实实在在发生的事，而不是说因为以前讲吸引力法则许愿其实它有些的规定就是很严格，说你不能用到负面字眼，像一些很直观的我讨厌什么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什么，那些不都不能用，可是其实那是我们很直观的想法，就是生活上还是会发生那些你每送的事情啊，但是我就是写感恩日记的方式是转换，对，讨厌事情也在，但是你去转换看也有好的事情，就譬如说就是单以客观的方面来说，有一个人就是很讨厌他，但是这个人今天假设他买了饮料请你好了，他今天有做别的事你讨厌，或你平常就是讨厌他，但是他就是顺手之劳或什么之类请你喝饮料这件事 OK 也是值得感谢的，总之就是从生活中找出真的我觉得值得感谢的地方，小点也好大点也好，然后小点尽量放大那个感受，就对于我不爽的事情也没有硬要我把它想成很美好，就是这不是用想象，这是一个观察记录而已，所以我觉得执行上相对容易许多。然后我之前刚好也在那个 L 的网站上他写的他有分享一篇戴安娜王妃的金句总结的一篇文章吧，然后里面有一句就是他说戴安娜王妃有说过，当你快乐就能原谅许多事。其实我那时候刚好也是在一个很不爽的情境下看到那句话的，然后我就才就是提醒了我说哎，对，然后就又顺便再想想感恩的事这样子。因为有没有像我们你快乐够大的时候够多的时候就可以包容那些鸟事嘛，像有时候例如刚在暧昧的时候或是刚开始热恋期谈恋爱一切都很美好粉红泡泡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看什么事情都很顺眼，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也觉得同事都好可爱，然后上班一整天都过得很愉快，就是那一样是一个有点像是情绪的轮回，就是你好情绪的时候会一直诱发好的循环产生，有没有？所以就是当你快乐时能够原谅许多事。好，所以啊我就是想到我可以来做一个花花的感恩日记本，我想说就遵照我习惯用的那个无印良品本本的大小原型做个小巧简单的，因为 太大的话不好携带，好像很有压力，要写一大本书一样，而且有些人根本不爱写字，但你习惯书写之后就会觉得它对情绪抒发是蛮有帮助的啦。不过我其实只是想要做个简单的线圈笔记本，但真的要搜寻说不容易耶，因为我上网其实找了好几天，一般厂商都是一做要做好几百本的，可是像我这种个人，我只是手做，我也不敢一次印这么大量，我有想过做得不错的话当然希望可以卖看看啦。总之我后来呢就想到啊，找虾皮，因为虾皮上面连 PTT 的账号都有在卖了，还有帮人做逐字稿的，就感觉上面其实很多接案的客制化的他也有在就是刊登卖出，这样重点就是他就是有小量印刷，当然小量印刷的话成本价还是稍微高一点啦，但我一开始也在虾皮上面查的时候，就是他很多笔记本都是没有那种线圈造型的，就我还是很喜欢旁边有一排线圈然后可以这样向左翻的这种，但后来终于给我比价找到一家，它最少就是十本就可以出货，那厂商沟通的也很顺畅，几乎就是一天就搞定了，因为我的图档也蛮简单的，成品我也很满意。然后那天我去 Seven 取货的时候，我还一度忘了我订什么，因为太常在虾皮上购买东西了，想说我拿到东西想说怎么那么重啊，这是什么，后来回来拆封才发现啊，是我们的本本，是我的本本。然后这个本本因为那个卖家的页数它有基本一定的量，所以其实比那个无印的小本本页数还要多，大概有两倍厚度吧，印出来其实蛮厚实的，算是 CP 值很高，所以我就是打算拿来赠送，当作庆祝我 podcast 第一个破千收听的里程碑。那只要追踪我那个 Love 花 IG， 在我的那个赠送的贴文下方留言说我要花花感恩日记，然后帮我 at 一个朋友，并且分享那个贴文在你自己 IG 的限时动态上，我就会抽出十位有缘人，如果希望可以有满十位，不然就是有几个人留言送几个这样，然后我用邮局寄送给你们，因为我就是只有印十本，收到就是看你想要写感恩日记啊，还是说当一般的本本用都可以啦，总之就是很谢谢这半年多来听我分享的朋友们，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卖很多花花的周边，然后还有自己的花花品牌选物店之类的，还是花花咖啡店什么都好，花花衣服店哦。还有说到这个，我的那个 Linktree 的连结有增加一个花杂货的连结，其实就是我的虾皮卖场啊，我经营虾皮已经很久，就是一直卖一些二手杂物，像是我之前卖过 Olsen 的美腿机，所以都是便宜出清哦，很实在，有事没事可以逛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下标，谢谢捧场哦。然后还有如果就是也有自己想要试试看客制化自己的笔记本便条纸啊，或者是什么红包袋啊、卡片、纸胶带那些的，其实可以搜寻这个花栗鼠工作室这个虾皮的卖家，我还蛮就是推荐的，就这样咯。